蓝女是个寡妇，就住在南门里，离这个炮楼不远。崔轱辘呢，也是个单身汉，自从当了分之后，想找一个对象娶个媳妇，有人就给他介绍蓝女，现在两个人正搞恋爱，就利用这个关系啊，杨小梅到了蓝女的家里头。蓝女一看小梅来了，又高兴又害怕。天哪，小梅你怎么来了？这可是虎口啊。
虎
口就不能来吗？蓝女，我太想你了，来咱们谈谈工作吧。两个人一宿没睡觉，小梅从蓝女的嘴中知道崔轱辘对日本人也不满，对伪军郭三麻子张金龙恨之入骨，看这意思有争取的可能。最后小梅告诉蓝女，想什么办法动员崔轱辘反正。好吧，小梅同志你放心，你来了我不让你白来，不过你可注意安全啊，我们这一带经常敌人常来，张金龙有时候也往这儿出溜，他要遇上你可就不好办了。蓝女就把小梅娘俩藏到套间里头，他派人给送饭送菜，不让这娘俩露面。第二天蓝女找着崔轱辘，跟崔轱辘一商议结婚这事儿，崔轱辘又买的毛料又买的吃喝，租了两间房子，准备这就结婚。蓝女向他提出来，老崔啊，我跟你结婚没有问题，我很喜欢你这个人，愿意跟你白头到老，可是有一个事儿我心里不痛快，把崔轱辘急的。蓝女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还有什么不痛快的？哼，我看你真喜欢我还是假喜欢我。如果你真喜欢我的话，我愿意叫你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啊，我怎么不是中国人？你不是中国人，你给鬼子干事当汉奸，怎么还说你是中国人呢？那怎么办？无非是混饭吃，我也知道鬼子长不了了，混不了几天。老崔啊，既然你知道，就应该给自己留个出路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要真愿意跟我结婚，我有个要求，你说吧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，可是有一样，你不能暴露这件事。我怎么要暴露？枪子崩碎我的脑袋。好吧，蓝女就把小梅来的事儿对崔轱辘讲了。崔轱辘呢还挺高兴，那行啊，杨同志来了我愿意跟他接接头，我愿意接受新的任务，给自己留个出路，也给中国人长长脸。那行，第二天的晚上，蓝女就把崔轱辘领到自己的家里头，见着了杨小梅，和崔轱辘嘴里喷着唾沫星子，站在杨小梅的面前，又认错又赔礼，愿意自个儿把这张贼皮扒掉，重做新人。最后小梅给他个任务，让他发展人把这座南门里的炮楼全部掌握，然后现城投降。小梅同志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我姓崔的一定办到。崔轱辘接受了任务之后，真是一心一意的给自己留出路，没三天的功夫，他发展了好几个人，最主要是他手下一个赵班长。这个赵班长20多岁，精明强干，早都恨透了伪军和鬼子，愿意反正投降，把这个事情崔轱辘全记住，一一的向小梅做了汇报。要不说呢，人不可粗心大意啊。杨小梅对崔轱辘十分信任，崔轱辘呢平日脑子倒挺清醒，自从发展了几个人，他觉着洋洋得意，这一天多喝了几盅酒，要不怎么叫酒后食言呢？ 他与这个赵班长正商议哪天反正，哪天开城门，在屋里偷偷的商议。正好特务队的队长张金龙这小子在窗户底下过，张金龙何等的狡猾和毒辣呀，平日里探头索脑的就监督着伪军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越是在这个时候敌人越是注意啊，生怕有人反正偷袭，所以张金龙晚上没事不是到这出溜出溜，就是到那儿看看。崔姑娘和赵班长在屋里说话，张金龙听了个满耳朵啊，他们要投降啊，回去向何世雄做了报告。崔姑娘和赵班长晚上正睡着觉呢，突然门一开，张金龙、郭三麻子领人来了，把这几个人五花大绑带进司令部。何世雄气得脸上肉直蹦，好啊，崔国老，我瞎了眼了，现在我拽人家的小辫往上拽，加封你为分队长，你他妈还不满意，你竟敢私通八路，想要把炮楼子献给共产党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今天还不从实讲来，要不起我让你尝尝铁烙的是什么滋味。各种刑具都摆在那儿，崔骨头是个软骨头啊，你看平日里摇头晃腚的，自己这能力不知有多大，遇上这种事儿就傻了眼了，吓得他四肢颤抖，脸色灰白，哭哭给何志雄就跪下，司令，我说呀。何志雄说，你别怕，要如实说出来我还可能饶你这条命，要有半字虚假今天我饶不了你。这个崔葫芦真是个软骨头，为了自己这条狗命，他把杨小梅、蓝女这些事儿都给出卖了。张金龙在旁边一听啊，杨小梅进了城了，还抱着个孩子在蓝女家套间里藏着。嘿，何世雄听完之后一咬牙，让伪军把崔骨头拉出去用刺刀给挑了。这小子为了争取活命，结果还没活了，死的比一般人还惨。为了在这些人嘴里得口供，何世雄把赵班长这几人暂时先压起来，然后命张金龙带着一部便衣队去捉杨小梅和蓝女。张金龙心里的合计，我早就恨透了杨小梅和牛大水，今天报仇的机会真来了，拎着盒子枪带着人出其不意把蓝女的家给包围了，开开门张金龙就进来了。杨小梅干什么呢？正给孩子喂奶。要不说人时刻要提高警惕，不可粗心大意。虽然小梅同志工作能力很强，心也比较细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也被胜利冲昏了有点头脑。按理说他不能住在一个点儿，应当三天两头的转移。他考虑到蓝女十分可靠，崔骨头又正在发展人，最近不会有什么变化，所以呢，他也没加这种警惕和防备。哪想的事情发生就这么突然呢？正给孩子喂奶的时候，他听外头一乱，隔着窗户往院里一瞅，呀，这不张金龙吗？小梅赶紧把孩子放在一边，再伸手把那小手枪拽出，咔啦顶门的子弹顶上，闪身躲在门后。这时候张金龙领着人就进来，当一脚把门踢开，他刚往里一探头，杨小梅一咬牙，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枪。要说这枪打得再不准，也能把张金龙打死。 视野凑巧，这颗子弹臭了没打响，就这么一声，张金龙一回头，呵，一把把杨小梅抓住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小梅到了现在也不要自己这条命，准知的落到敌人的手里也没个好，一口把张金龙的手指头给咬住了，叼住他就不撒嘴了，把张金龙疼得直蹦，争来争去，最后把右手的食指半截给咬下去。张金龙疼的就是一拳头，把小梅打得昏倒在地，连男女整个抓了俘虏。当小梅昏昏沉沉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是在敌人司令部的审讯室里头，这屋里的跟十八罗汉堂一样，何世雄居中而坐，郭三麻的张金龙凝眉瞪目，手里都拿着棒子和鞭子在两旁站着。小梅又一看，蓝女儿在旁边哭着，抱着自己的孩子小胖。小梅的心里头跟镜子一样的明白，落到这帮魔鬼的手里万没有活的道理，自己活不了，孩子也活不了，到了现在怕有什么用啊？能在敌人的面前怕吗？不能，就得坚强起来。他把头发一甩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张金龙拎着个棒子刚要打，被何世雄给拦住了。金龙，别，杨同志，小梅，起来，来，这边坐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真赞成20多岁一个女同志抱着个孩子能深入虎口，到这儿给共产党卖命，真不简单。小梅呀，咱们是乡里乡亲一块土长大的，我何志雄不是攀个大树，我比你大着几十岁。你说你今天怎么办吧？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还有孩子都活不了了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何况我呀。小梅，我不能要你的命，干脆你实说了吧，究竟黑老太他们派你干什么？想要叫你做哪些工作？只要你跟何某如实地说了，小梅，我不但保证你的安全，另外我给你保守秘密，把你们娘俩送回家去，你看怎么样？小梅把头一甩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何世雄端了碗水，咽着脸过来，哎，小梅呀，来喝口水。我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，我三言五语打不动你的心，观点嘛，不是一时半时能转得过来的，这个我也不强迫你，今天不答复还有明天，明天不行还有后天。来，给这碗水喝了。他往前一递，杨小梅把这碗热水端过来，劈面就扔在何世雄这肥脸蛋子上，啪！哎呀，把何世雄烫的脸蛋子都秃了皮了，脸庞的委屈和特务往上一闯，把杨小梅摁在地下，连打再压杠子。何世雄揉了揉自己的胖脸，脑筋蹦了三蹦，他真想把杨小梅置于死地。要一琢磨，当前的形势可够呛啊，不行，我要叫他死可容易，可死有什么用啊？最好留活的，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拿他当人质，还能交换条件，起码我利用杨小梅能把我这条命换活了。对，不能让他死。所以何世雄一摆手停止上刑， 过来把杨小梅扶起来，假惺惺的：“小梅，你脾气太暴了，这要吃亏的。你看看，这帮人过来把你收拾的够呛，我一定严厉处分他们。来，把大夫找来，赶紧给治治伤。把孩子，来来来，快交来，孩子没娘怎么行啊？小梅，多替孩子着想。你看这个小胖小子多招人喜欢，你要没了孩子怎么办？”就这样把杨小梅压下去了。还没等何世雄的阴谋诡计得逞的时候，1945年8·15，日本鬼子宣布了无条件投降。这好像千斤的铁棒打在何世雄的脑子上一样，这小子真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哎呀，中央靠山倒了，将来我的前途怎么办呢？县城不是不完了吗？何世雄天天喝酒，拿酒消愁啊，急得想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揉揉来回直转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他想了个办法，干脆我投靠我的老上司张金乌，找我那个国民党靠山去吧。临走他想带着杨小梅，这天晚上把小梅提上来进行最后一次审讯。小梅啊，这些日子伤好没好？你能不能给我个答复？想好了，我可以给你个答复。那你说吧。我说让你投降，向全国人民认罪。
啊，杨小梅，我真不能再容忍了。来啊，
有人过来，都是伪军呐。报告司令，有什么吩咐？
杨小梅，还有这个小崽子，还有这几个人，拉出去枪毙。
是，
把小梅他们架出去。小梅高呼口号，消失到黑夜之中。何世雄一看不行啊，干脆这座孤城我他妈也不要了，我跑吧。带着张金龙、郭三麻子、清兵卫队不到20来人，司令部也不要了，化妆改扮，他们打算奔省城跑。刚走的十字街跑不了了，这阵时间到了，分军区、县大队、区小队、八路军向敌人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炮弹在头顶乱飞呀，机关枪、手榴弹响成了一个个。这阵南关已经给打开，八路军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城里，占据了敌人所有的据点，伪军投降的投降，鬼子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只有何世雄、张金龙、郭三麻子扶与顽抗，不肯投降。后来他们穿上伪军的衣裳，假装装这些小兵，夹杂到俘虏之中，打算混出县城去。表面上他们手中没有武器，实质上短枪都在怀里头带着。刚走的南门脸，正好迎面碰上牛大水和高屯。这一次大水和高屯奉了上级的指示，就主要抓张金龙这帮人，让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再跑了那就是犯罪，所以对出来进去的人严格检查，检查来检查去，正好到张金龙这。张金龙一瞅是牛大水，哎呀，这回可混不过去了，他心里一惊，哎，高屯过来了。你是谁呀？
我姓王，姓王。
高屯把那帽子一伸，一伸手把那分头抓住了。
不对吧，你姓张吧。
刚一说到这，张金龙知道暴露目标了，噌，把匕首刀就拽出来，恶狠狠奔着高屯就是一刀。高屯手急眼快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咚一脚 把刀给他踢飞了，伸手过来就是一枪，正揍到张金龙肚子上。啊！张金龙终于丧了他的狗命。郭三麻子这小子遇上硬就软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这小子跪在地下投降，何世雄还打算顽抗，那抗得了？让牛大锤把他抓过来，一脚蹬到地下。他咕噜声刚想跑，牛小水在后头瞄准了他，把这家伙也击毙了。把这几个东西击毙了之后，上午九点钟，县城整个被我们占领，红旗飘扬在城头啊！大水心里头着急，哎呀，我到监狱里去找小梅，小梅是活着呢，还是死了？娘儿俩怎么样啊？突然他一想，完了，何世雄这个小子杀人不眨眼，在最后的关头能容忍他们娘儿俩吗？城市虽然占领了，大概他的命已经保不住了。大水到十字街，心里正着急呢，就听对面喊：“大水，大水！”牛大水一抬头，就看着蓝女儿扶着杨小梅，一瘸一点，怀里头抱着小胖，正奔他来。后边是八路军，高高兴兴跟着，一家人团聚啊！这怎么回事呢？不是何世雄派人把小梅枪毙了？是，他是那么吩咐的，人家不听啊。伪军执行的这些人到了外边，把小梅他们就给放了，一般人都反正了，把小梅他们几人藏到老乡家里头。一支八路军占领县城之后彻底胜利了，这才把杨小梅他们扶出来，在十字街一家人相遇啊。大水含着眼泪：“小梅，你怎么样？孩子挺好吗？”小孩张起两手来找爸爸。牛大锤把孩子接过来，左亲右啃，心恨的要命啊。这时候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，牛大锤抬起头来看看蓝蓝的天空，瞅了瞅高高的城头上飘扬着鲜艳的红旗，看着每一张笑脸，这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幸福。这时候小梅扶着大水问：“大水啊，县城被我们全部解放了。”“不但县城解放了，所有的敌占区都被我们解放了。”“小梅，我们胜利了。”